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笔记侠音频师李岩，本文内容由 Rick 张提供，音频为部分精彩观点节选，想要了解更多细节还请阅读原文。本期音频还可以在喜马拉雅、懒人听书、蜻蜓、乐听、36氪、荔枝等平台收听，搜索笔记侠即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笔记侠，查看更多内容。2022年2月20号，这一天是冬奥会闭幕式举行的日子，虽然提前有了交管部门的通知，但因为举办时间是在周日的晚上，还是给北京这个千年古都带来了异常严重的交通堵塞。这样的情形在当下的中国并不少见。2020年社科院有一个调查，其中影响中国国民幸福感排名前3的事情中，交通堵塞名列其中。因此，交通问题如何解决，成为考验社会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然，也正因此，从这个社会问题发散开，衍生出了众多增加交通效率和社会管理能力的需求。这些需求有的也正在逐渐形成产业化，给越来越多的企业带来机遇，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某种程度上讲， AI 与交通的结合是最早也是最紧密的。毕竟 AI 在中国的发展最早是从图像识别与处理开始的，原因也正是当时恰恰处于中国第一轮交通摄像头布局期，庞大的图像处理量让交通部门苦不堪言，这才催生了相应的 AI 识别和图像处理需求，从而推动中国 AI 产业逐渐发展到如今。一直把 AI 视作企业发展核心战略的李彦宏，在2021年12月出版了自己的新书《智能交通》，被官方媒体认为是国内首都全面阐述智能交通中国模式专著，展望中国智能交通未来发展宏图。未来的创新来自于当下的问题，有问题意味着就有机会，每一次解决问题就是一个新的转折点。资料显示，全球每年有135万人死于交通事故，平均每24秒就有一人在交通事故中丧生。李彦宏在该书中指出，一个智能交通系统可以大大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成熟，车路协同、智能的交通管理系统等，都会让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降低。德鲁克提出化社会问题为商机的观点，认为企业创新不但可以茁壮自己，同样也会方便社会。所以当下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同时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商机。未来的交通到底长什么样子，事关所有人衣食住行中的行，不可谓不是一个事关民生和每个人的最大问题之一。150年前，没有人会想到比马车更快的出行方案是汽车，今天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比汽车更好的解决方案其实不只是智能汽车。所有的创新不是更快的马车、更快的汽车这样的线性发展，正如21世纪迅速崛起的三大技术创新，互联网、智能手机、智能汽车，并不是静态的从计算机、手机、汽车的角度去线性思考。针对交通安全、堵塞、绿色地球等问题，李彦宏在智能交通提出了非线性的创新机会。关于自动驾驶和车路协同，李彦宏认为中国有着领先的科技人才红利，有着丰富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有着无可比拟的良好政策环境，中国智能交通建设必将走在世界前列。他在书中预计，智能交通将能够提升15%到30%的通行效率。5年之内，中国的一线城市将不再需要限购限行。10年之内，靠交通效率的提升，基本上拥堵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在李彦宏看来，智能交通减碳将从车、路、行三个方面着手。除发展智能电动汽车之外，通过建设高等级智能道路，大力发展车路协同和自动驾驶、智能化出行服务体系等，可以让我们的城市更绿色，帮助碳达峰和碳中和，惠及每一个有出行需求的人。李彦宏在序中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创新现象，被很多人称为未来学大师的斯坦尼斯拉夫·莱姆曾说，我们总爱以一种直线的方式对新技术的未来发展做出延展，所以19世纪的空想家和蓝图描绘家们会构想出满是气球的世界和全是蒸汽的世界。这两个构想今天看来都很可笑，历史与这种简化的呈现毫无关系。 他绝不会把任何线性的发展路径展示在我们面前，只会用曲折迂回的线条来展示非线性的演化轨迹。那么智能交通的未来是什么？李彦宏说，一个智能交通系统并不依赖于自动驾驶技术的普及，相反，它要长期面对行人、有人车、无人车等各种道路上的目标混杂移动的局面，需要有一个专属的运营商。运营商的职责就是不断优化这个系统，不断提升交通的效率和可靠性，提升社会和政府对于交通领域的管理水平，最大范围降低交通事故出现的频率，进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创新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汽车革命如何成为像互联网革命、手机革命那样的变革，无疑需要无数的努力，最后完成了一个点的凝聚，最后一针捅破天。根据 Gartner 的技术成熟度曲线，任何一个创新会分成五个阶段：促动期、期望峰值、泡沫化的低谷期、稳步爬升的光明期、实质生产的高峰期。今天，智能交通、智慧出行已经进入了实践期，已经不只是技术创新，而是进入商业创新和社会创新的阶段。创新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创新是一个高频迭代、不断演化的过程。在智能交通书中，我们看到创新的探索路径和历程。一开始，百度对于 AI 的应用就选了一个非常好的场景，那就是交通。百度从2013年开始布局自动驾驶，2017年推出了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开放平台 Apollo。 目前百度 Apollo 已经成长为全球最活跃的自动驾驶开放平台，汇聚全球开发者8万名。这被看作是李彦宏现在提出智能交通的思路开端。一般来说，驾驶者在驾驶汽车的时候，大脑会有四个方面的功能开启。首先是认知自己的位置，并在脑中浮现自己行车的地图和方位，然后是要感知周围的状态，最后是对驾驶的过程进行决策，并对车辆进行控制。百度现在形成的自动驾驶汽车大脑也是如此，而且由于有自己采集和制作的高精地图以及完整三维道路信息，百度汽车大脑对汽车位置的控制可以实现精确到厘米级的测量定位。跟人眼的作用类似，在对周围环境的感知上，百度自动驾驶汽车采用了激光雷达和摄像头相结合的技术，可以与驾驶者开车时在大脑中形成的方位感类似，对于车辆的探测、识别、跟踪、距离、速度估计等等，都能做出准确的判断。最厉害的其实是，整个汽车大脑是百度大脑的一个应用分支，而百度大脑则是百度 AI 技术的架构中枢，可以通过超过200亿个参数模拟人脑神经元的工作原理，实现对人脑思维模式的模拟。到今天， Apollo 技术实力已经领跑行业，成为全球最活跃的自动驾驶开放平台，而领先的 AI 能力让百度能成为智能交通先行者。研发投入 21.4%， 民营企业500强研发强度第一， AI 专利连续4年申请量、授予量国内第一等能力，让百度能够在这个领域技术领先。解决问题的三部曲。今天的企业无创新不发展，创新才有出路，不管是微创新还是大创新。以百度选择智能交通作为新的创新战略落脚点为例，首先，交通问题确实是现在困扰社会发展的一个难题，解决交通问题是上至政府下至普通群众都喜闻乐见的重要社会管理需求。百度不断地搜集民众、社会的交通问题，然后延展出智能交通的各个子系统，产生长期的技术积累。不论是无人驾驶技术，还是百度大脑对于 AI 技术的探索，亦或是百度建立在大数据运行基础之上的体系。其次，认知到交通并非是简单的智能汽车硬件或软件或交通，而是多合一。作为一个智能交通运营商，不光要有对于无人驾驶技术掌握，还必须推动这些技术在汽车生产领域落地。而这只解决了车智能化问题，对于如何更高效、动态随着车流变化调整路权分配，以及对于各种交通管理设施的预判和决策，都是智能交通运营商需要具备的核心能力。第三，最终推演出智能交通的真正机会。 这就是长期发展观决策带来的好处。世界知名经济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曾表示，想发现新范式必须要注意三点，那就是信号，从反常到危机，破旧，去除错误假设，立新，提出新假设和新范式。李彦宏在《智能交通》这本书写完之后，一个自述性的文章中，用科学视角看待企业战略发展的过程，提出了收集、认知、推演的三个境界，和上述三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这本书他创作披露的心路历程来看，企业家想找到非线性的创新机会，首先要收集自己能看到的所有信息，其次就是对这些信息进行一个熟悉和阅读，认知其中的规律并整理其中的线索，最后就是基于已经获得的信息和理清楚的线索，对整个事物发展的方向进行推演，找到非线性的创新机会。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有任何感想和建议，您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新商业干货就看笔记侠。深度专访、品牌传播、线下沙龙等商业合作，如有需要，烦请联系笔记侠商务小伙伴魏志尚。联系方式：176-3188-1957，176-3188-1957。